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还有他钉十字架。所以在今年，我们今天已经是四月底了哈，剩下的这些时间里面，我会用哥林多前书这本书信来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思想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信息，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当然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包括了很多有关教会生活的教导，因为教会生活是哥林多前书很突出的主题之一，所以在我们的信息里面，我们也会讲到很多关于教会的事情。那今天，是我们这样子信息的第一篇。从哥林多前书的一开始，这个保罗就称哥林多的教会是神的教会。如果我们看第一章第二节，我们就会看到他称这个教会是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这是第一章第二节的话。我们发现保罗只用一句话，事实上是相当简单的一句话，他就给教会下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定义。那我们从这个定义里面，我们第一件看到的事情就是教会是人，是人，是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也是在基督里面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人。保罗没有提到任何教会的建筑，或者任何的教堂，因为那个不是教会，教会是人，是人，不是一个建筑物。去年我参加了这个赖若翰牧师，他几个礼拜前在我们中间讲到，我参加了他的一个使徒行踪的一个旅行。那我们就经过从土耳其一直进到欧洲，就是当时使徒保罗怎么样把福音从这个安提亚一直带进小亚细亚，然后带进欧洲的那个路程。那在我们的旅行的当中呢，我们也经过这个启示录的七个教会，都在土耳其的境内。我们看到以弗所，我们看到沙迪，看到菲拉铁菲，看到推亚推拉等等的教会。那很多人都会问，那个教会现在在哪里？那个教会的遗址现在在什么地方？那赖牧师就笑我们，我们的圣经知识真的是不好，因为在当时没有所谓教会，信徒是在家里聚会的，所以我们去到那个地方呢，不会找到这个教会的遗址在哪里，因为教会是人，不是一个建筑物。所以我们是都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很蒙福的一群人，因为不管我们的属灵情况怎么样，我们是一群因为求告主名而得救的人。这是保罗给教会下的那个定义，我们不但是蒙召做圣徒，而且我们正在耶稣基督里成圣的这个过程的当中。虽然我们给自己评价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没有到一个成圣的一个地步，可是我们在地位上我们被称作圣徒，而且我们事实上也是正在一个成圣的一个过程的当中。我们是一群蒙恩的人。不晓得弟兄姐妹们对教会的看法怎么样？如果我给你们一张 survey， 我说从一到五，你来做一个选择，一是教会对我很重要，那五是教会是对我来讲是可有可无的，我不晓得你会选一到五的什么地方。你来到这 Cupertino， CCIC Cupertino 这个教会，只是因为孩子喜欢这里的儿童节目呢，还是如果是只是孩子喜欢这个儿童节目，以后孩子没有兴趣了，你也就不会再来了，还是你真正的知道这是主特别为你安排的一个属灵的家。就是我们对教会要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认同。五月二十七号会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年会， 那负责安排的弟兄呢，特别给他取了一个定了一个主调啊，主调就是我爱我的家，无爱无家啊，或者是我爱我的教会啊。我们就帮助弟兄姐妹对我们的教会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哈，有一个新的认识。我相信，如果你知道神对教会的心意啊，那你一定会改变你对教会的看法啊，因为对神而言，这个教会是非常贴心的啊，在神的眼里，教会是非常贴心，也是非常宝贵的啊，就像人一样啊，教会是神的精心，而且他最得意的一个杰作。在以弗所书里面，这圣经告诉我们说哈，他说神要借着教会，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那我们可以想象，神对天使说，甚至对撒旦说，你们看看我的教会，这是我的智慧表现的最明显的一个创作，就是我的教会。这句话常常让我想起约伯记里面神对撒旦所说的话，你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在地上再没有人像他一样的敬畏神，远离恶事。神拿教会来夸胜，甚至向魔鬼夸胜，你看过我的教会没有，这个教会是我精心的杰作。所以我们知道神对教会的心意的话，我们一定会改变我们对教会的看法，我们会把教会看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在神的眼中，教会确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一个教会怎么样蒙受这个神的恩典也看到一个教会应该怎么样来回应这个神的恩惠好让这个神的心可以得到满足也好让教会呢可以很健全的运作。那我们就可以为神我们可以为主耶稣基督，我们也可以为圣灵做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先来看看，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请大家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要从第四节看到第十七节。那我们把这段经文来念一次由我开始，然后弟兄姐妹们来回应。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四节，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他也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责。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甘油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我也给斯提反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保罗常常为哥林多的教会感谢神，那他这样做呢，有很多的原因。 那我也相信这些原因一直到今天啊，都适用在每一个教会的身上啊。首先他感谢神呢，是因为他们领受了福音，在第七节第六节里面啊，圣经这么说，正如我为基督所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那意思就是说啊，他们接受了保罗为基督所做的见证啊，并且在自己的身上证明了啊，那个见证是真的啊，是确实的啊。这是英文圣经比较容易懂的一个翻译啊。我记得这个保罗曾经向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们讲过这么一句话啊，他曾经跟他们讲说：“我岂是需要别人的见信呢？啊，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这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第二节。那意思就是说，当人看到哥林多的信徒，看到他们接受福音以后他们生命的改变，他们就会晓得保罗所传的福音还有保罗为耶稣所做的见证都是确实的，都是真的，因为这些保罗所讲的所见证的正在这些弟兄姐妹的生命的改变里面被显明出来。所以当保罗看到这些他心里就为他们充满了感恩。那保罗也为他们感谢神，因为他知道对耶稣基督必要坚固他们到底，好像刚刚我们所念到的经文，一直到有一天好像一个新郎迎接一个新妇一样，主要再来把他们迎娶回去，虽然在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哥林多的教会，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可是保罗晓得主耶稣不会放弃他们，主耶稣会做很多的工作，会炼净他们，会洁净他们，一直等到他们变成纯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所以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个安慰，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的不完美，没有一个教会真的是完美的。那既然圣经上这样子讲，我们就相信主耶稣也要在我们的中间要做洁净的工作，做教导的工作，他要一直在教导我们，一直到有一天他也像，保罗所说的迎娶我们，回到天家的那个日子，他会这样做，因为教会是属于神的，我们都是属于他的。可是保罗花了最多的文字，来描述神所赐给他们的恩赐，神所赐给哥林多教会的恩赐。他说你们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而且在恩赐上没有一样是不及人的，保罗深深地为这些事情来感恩，是的，我们看到这神真的是乐意将各样的恩赐来赐给教会，好让教会可以充分地发挥基督身体的一切功能，能够荣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乐意把各样的恩赐赐给教会，所以如果教会缺少任何的恩赐的话，我们就应当向神求，那神呢也一定会用他的方法来赐给我们，我们所需要的恩赐。我听说在70年代当基督徒会堂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缺少了一个恩赐，就是我们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是会弹钢琴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主日敬拜的时候，去施琴，我记得这个 Joseph，黄长老曾经告诉我说，教会里面有好几个 PhD，可是连一个会弹钢琴的人都没有。所以我们就求神呢，神就带领，能够弹琴的这个姐妹到教会来加入我们的教会，我们就有了那个恩赐，可以在敬拜的时候有人弹琴来服侍神。在 Cupertino 职堂以前，在我们从 San Jose 到这边来以前呢，我们做了一个弟兄姐妹的恩赐的一个调查，就是看看教会里面有哪一些的恩赐。那我们就发现，教会里面最缺乏的一个恩赐呢是传福音的恩赐。那我们来库伯蒂诺以后还没有做过这样的调查，不过我相信如果我们再重新做一次调查的话， 那个情形可能也是差不多，我们也可能缺乏这个传福音的恩赐。不过我感谢主哈，在最近几年神借着各样的短宣的侍奉，借着我们周六的福音聚会，每个月一次的周六的福音聚会，他开始在渐渐操练这弟兄姐妹们传福音的恩赐。在末世的时代，我觉得传福音的恩赐是非常的重要。那今年我们美中短宣又快要到了，八月的最后十天是我们到美中去短宣的日子，所以我们现在呢正在招兵买马，我们正在征召有这个心愿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短宣的工作。所以我盼望大家能够踊跃的报名，接受这个宣教的一个挑战。在末世的时候，在这个危险的时候，我们应该对传福音、对宣教、对拯救灵魂有一种迫切的感觉。所以我们不但是这个操练我们传福音的恩赐，我们也是去做到，尽我们的力量我们去做到主给我们的一个使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不知道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你是不是曾经用过神给你的恩赐来服侍神来服侍弟兄姐妹？我相信神呼召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就是呼召我们进入这个教会呢，他必然会给我们至少一样的这个恩赐好让我们能够跟其他的肢体一起配搭一起好让这个教会呢能够发挥他的这个功能。神一定给我们至少一样的恩赐，所以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说 我不能服侍你，因为你没有给我任何的恩赐来服侍你，因为神必要给我们这个恩赐。那我也相信神给我们这个恩赐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好好的去使用它，而不是去埋没这个神给我们的恩赐因为我听过很多弟兄姐妹的分享，如果你把这个恩赐埋没的话，那以后你这个恩赐神就拿走，你就不再有这个恩赐。就好像主耶稣用的那个比喻，他用那个一个主人把钱财分给仆人的那个比喻，相信大家都很熟。有一个仆人拿了5000两，一个拿了2000两，一个拿了1000两。那等到主人从国外回来跟这些仆人对账的时候，拿5000两的说，看啊，你给我5000两，我又赚了5000两，现在在这里10000两。所以主人很高兴，称赞了他几句，称赞了说，你这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这个2000两的也说同样的话，看啊，你给我2000两，我又另外赚了2000两。主人也很高兴，你这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是那赚1000两的人呢，他说，主人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很严厉的人所以我不敢随便去拿你的钱去投资，所以我就把你的1000两埋在装在一个 shoebox 里面埋在我的后院子，看啊，你的1000两还在这里。所以主人就严厉的责备了他一顿，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神给我们的恩赐是要我们去好好的用的，神给我们1000两的恩赐，我们应该是去使用这个恩赐，再赚1000两回来给主人，才能够合他的心意。恩赐是需要去发掘需要去操练的你越用的多，这个神呢就给你的越多这个是恩赐运用的一个原则你把它埋在地里，那它就是毫无用处以后呢你就没有了。那如果我觉得，如果你不知道，你不确定神给你的恩赐是什么的话你可以去尝试不同的侍奉在教会里面有很多服侍主的机会，有很多的地方需要同工的投入你可以去尝试不同的侍奉。那我相信主耶稣一定会让你看清楚你的恩赐到底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有几个事情是很简单的原则我们可以用的如果你的这个侍奉得到你同工的肯定，同工觉得跟你一起同工很好 很有功效，这是一个同工的肯定，是一个表征，或者是你在服事的时候觉得你心里有很多的喜乐，这又是任何一这就是另外的一个事情我们可以知道的。那最后呢，那个弟兄姐妹的 appreciation 他们的感激也是神用来肯定你恩赐的一个方法。所以你尝试的去侍奉，你就会发现你的恩赐在什么地方。曾经有一个姐妹跟我分享，她说她来到基督徒会堂以后她就尝试一个新的侍奉，然后她就非常喜乐的发现原来神给她另外一个恩赐是她以前从来不知道她有的这个恩赐。可是当她去试她去尝试的时候呢，神就肯定了他的恩赐。我想也许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要为我们自己的教会来感恩，因为神实在是恩待我们他赐给我们很丰富的恩赐使我们在所有的事工里面没有缺乏。我自己的感觉也许不对哈，不过我自己的感觉，我们几乎像今天经文里面第七节所说的哈，以至于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我想不需要我举出很多例子，我们都可以看得见神真的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赐下很多的恩赐，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甚至在我们团契的特别活动里面，我们每一个小组演一句小小的舞台剧，我们都看得到神很多的恩赐赐在教会里面。不管我这个感觉是对还是不对，这个感觉呢，同时也是我的一个隐忧，也是我的一个隐忧因为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如果神真的赐给教会这么多的恩赐的话，那我们是不是真的达到了那个主对我们的期望如果今天主耶稣问我们说，我给你5000两的银子，你今天可以拿多少的这个银子来回给我我们怎么说呢我们都晓得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我们来从San Jose职堂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有112个人参加第一堂的聚会，这我们第一次的主日敬拜的聚会到今天我们大约有230个人参加主日两堂的这个聚会，已经有很长的时间我们就是停在这个230人的地方。我们的教会呢，有一段的时间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增长那如果神真的赐给教会这么多的恩赐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好的果子可以呈现给主这是希望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也希望弟兄姐妹们留意的一件事情我们应该常常在神的面前祷告为神所给我们的恩赐神所给我们的托付我们应该尽到我们的能力。我们看第十节到第十六节，哥林多教会有全备的恩赐，刚刚我们讲到的，可是这个全备的恩赐是不是给这个教会带来好处呢事实上没有事实上没有，不但没有而且反而加深了他们弟兄姐妹中间的问题因为他们中间呢有纷争结党的事因为他们中间不合一，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基法就是彼得也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那圣经学者们在分析研究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想法他们想可能当时的弟兄姐妹们在不同的家里聚会，那不同家里聚会的呢，可能他们就跟随不同的属灵领袖 彼得曾经在他们中间，保罗在他们中间，亚波罗是一个很有讲道恩赐的弟兄，也是他们的属灵的领导，所以他们跟随不同的领袖呢，他们就产生了不同的派别。那我相信使徒们传讲的，特别是彼得所传讲的，保罗所传讲的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们是圣灵的感动来教导的。我相信是弟兄姐妹因着其他的理由呢，他们用这个借口，用这个为借口来分成了不同的派别。有人说我属保罗属基法属亚波罗，还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那我们就想说，那我是属基督的那一群人显然就是观念最正确而且最属灵的一群，对不对？因为属基督肯定是一个标准的答案。可是我觉得并不见得是这样子。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保罗一定会清楚的写出来，他一定会清楚的指出来。我相信他们可能是不服这个使徒们的教训，也不服亚波罗的教训的一群人。他们自视高人一等，我比你们更高一等，因为我是属基督的。可是事实上他们并不强于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许会想，这个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们真的很幸运，他们有彼得在他们的中间，有保罗，有亚波罗做他们属灵的领导。我们也可以想，如果今天彼得、保罗、亚波罗在我们中间的话，那不得了，我们的教会会是何等的兴旺。那当然那是设想，我们可以这么想，如果我们今天有三位非常有名望非常有恩赐的牧师在我们的教会牧养，那我们一定会是一个非常兴旺的教会。可是我相信事实上不一定会如此。如果因为这样子而造成这个教会的不合一，我觉得那就更加的糟糕，那就完全的得不偿失。不合一是教会的一个致命伤，好像身体上的器官不能够合作，甚至这个彼此攻击的话呢，那就会对整个的身体造成非常大的一个伤害。那个身体呢，也绝对不可能是一个健康的身体，因为你的器官彼此互相的攻击。所以保罗看到这种情形的话的时候呢，他相当严厉的他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们说，弟兄们，我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的相合。都说一样的话，在英文圣经里面翻作你们要彼此同意， agree with one another， 你们要彼此同心，就很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里面保罗讲的，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就可以彼此的同心。保罗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跟随我？我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我保罗的名受洗吗？这答案都是否定的。正确的答案是基督为你们钉了十字架，你们是从一位圣灵受洗，你们成了一个身体，你们隐于一个圣灵。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的一个正确的一个答案，圣灵只有一位，身体只有一个，主里的弟兄姐妹呢应当是合一的，因为圣灵不是分开的，基督不是分开的，身体不是分开的。在我以前曾经去过的一个教会，我也在那边待了不少年的一个教会里面，我就看到这样子的一种现象，这个牧师跟执事会不合，两边争吵得很厉害，这个讲粤语的弟兄们跟讲国语的弟兄们不合，两边争吵得很厉害。所以那时候因为我也在教会这个服事，所以就变成我心里非常大的一个重担。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一直到一种程度，每一个主日我到教会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一走进教会我的胃就开始痛。所以在一个不合一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是 suffer， 他们是很受苦的。这个圣经要我们 竭力保守这个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非常重要的，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保罗在这边讲得很好，我觉得他一点都不自私，你们不要跟随我， 我没有为你们钉十字架，你们也不是奉我的名受洗。这里 让我们看到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事情，就是一个牧养教会的人，或是弟兄姐妹里面一个属灵的领袖，如果你带领你的会众去跟随你自己，而不是去跟随耶稣基督的话，那你就是一个很失败的一个牧者，你就不是这个耶稣基督的一个忠心的牧人，一个忠心的工人或是仆人。因为如果会众跟随的是你，那你离开了教会以后怎么办呢？那新来的人是不是要重新打造根基呢？那如果你跟其他的同工不合怎么办呢？这弟兄姐妹何去何从，他们怎么做这个决定呢？所以作为弟兄姐妹们在属灵上的领导，我们千万要记住这个保罗这段话给我们的教导，我们带领弟兄姐妹不是让他们来跟随我，是让他们来跟随耶稣基督。所以一个蒙恩的教会呢，是个彼此相合的一个教会。我们教会里面有四位长老，我们有三位牧者，我们有六位执事，我们有许多位的教师，就是我们主日学的老师。我们刚刚讲过，神是很恩待我们的教会，确实是有很多的恩典，但我盼望我们的教会是合一的，是合一的。那我也相信我们中间没有这个纷争跟结党的事情，可是我们还是需要彼此的提醒，我们还是需要彼此提醒，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我们因为团契方便的缘故，我们有9个团契的小组，那每一个小组弟兄姐妹都在里面都特别的熟悉，特别的亲热，这原来这是对的，这也是我们团契这样子分的一个目的。可是我们也需要提醒，我们不要把这个团契看到是我们教会生活的全部，我们的关怀呢，有时候也需要出到这个团契的范围里面，出到我们这个小组范围的里面，因为我们整个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在里面都是互为肢体。很多次跟大家交通过这个我们教会这个长老智慧的一个原则，我们长老们很少决定事情，可是当我们需要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是尽量要求合一的，因为我们相信长老们的职责呢，是把神的旨意，把这个圣灵的意思经过我们来传达给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当我们要决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是祷告，我们一定是等待，我们一定是等到所有长老们的看法都一样，都是同受一灵的感动的时候，我们才向弟兄姐妹们讲说这是我们的决定。我们这样子做为什么呢？对，就是这一个是圣经的教导，也第二个就是我们要保持这个教会彼此合一的一个心。最后我们看第17节，这边讲到保罗特别用了几段经文，刻意的说到他不为这个弟兄姐妹去施洗，免得有人说我是奉保罗的名受洗的，那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观念，他们不是奉保罗的名受洗的，他们是奉耶稣的名受洗的，是奉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受洗的，或者以免得有人会自抬身价，他说是使徒保罗为我施洗的，所以我比你们要高出一等，那就造成这个教会的不合一。第17节是一个转接的这个一句话，保罗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了施洗，乃是为了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而这个转接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表示保罗将要结束一段主题的讨论，而要进入另外一段主题的讨论， 我们看到他要将要进入的那个主题呢，就是十架的这个道理的那个主题。可是十七节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段落的结束，是这段我们刚刚讲的这段经文的一个结语。那这个结语就提醒我们，一个蒙恩的教会必须要传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我们刚刚看到一个蒙恩的教会呢，是 有全备的恩赐。我们也看到一个蒙恩的教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那最后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个蒙恩的教会呢，是传讲耶稣十字架的一个教会。而且保罗说他传讲耶稣的十字架不是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所谓智慧的言语呢，常是人的言语，人的言语可以妥协，人的言语可以转变，人的言语会让基督的十字架失去它的能力。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这英文的翻译就是这样子，失去了能力。那如果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那教会就失去了它存在的这个价值。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在今年的这个主题的下面，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个主题的下面，我们不但要这个努力去传扬这个十字架的信息，我们也要去学习经历这个十字架的能力。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看重教会因为教会是你所心爱的。主啊，我们也知道，主啊，你要在教会里面做很多的工作让教会可以荣耀你。主啊，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我们同心来为自己的教会祷告。主啊，我们求主你洁净这个教会。主啊，我们求主你使用这个教会。主啊，让这个教会可以为你发光。主啊，你让我们在你里面，我们学习合一我们学习彼此相爱。主啊，让人来到这个教会里面，就会看到你的爱在我们的中间，就会找到他们所要找的主耶稣。主啊，我们切切的仰望你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